早，我先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您，谢谢您。虽然下着雨水，但是我们相信雨水是好的，因为是从你而来，从天而降，来滋润整个大地，能够使农民所种的能够长出来，能够滋润更多人的肚腹。我们要献上感恩，因为你掌权，你坐宝座直到永远。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也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，你用你的儿子耶稣宝血把我们重价赎买回来。主，我们现在活着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主而活，因为我们被救赎就是要被主所用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就是要使用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在你的手中，愿神帮助我们都成为顺服你的器皿，让我们能够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跟计划。主，不再是为自己的计划而活，为自己的理想而活，为自己的目标而活，单单为主耶稣而活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再次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。特别我们早上读经需要圣灵的亮光，需要圣灵的开启，需要圣灵来的感动，需要圣灵来的启示，因为你是这本圣经的作者。如果没有圣灵来的眼光，我们看不懂这本圣经的。原来圣经是你手上的工具，透过这个工具让我们更多的跟神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也乐意有个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求你透过圣经早上就对我们说话，说我们能够灵里面得饱足。你的话真是可吃的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肉真是可吃的，你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吃你喝，喝你肉啊，吃你肉喝你血的，就有生命永生在里面。感谢耶稣，祝福一下时间，这样交托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到36章的地方。好，你看36章呢，是以利户第四次的发言。以利户呢，一边讲一边呢就对齐这个约伯，因为约伯呢讲的论述很多呢跟神的话是偏离的。虽然他有很多的苦啦，我们都了解，真的不容易。约伯也是个非常敬畏神的，为什么好人会遇到苦难呢？约伯也没有答案，所以他一直在寻找答案。但是到最后就是哇，痛苦不堪呐、哇，这个里面的压力，还有外面的这样的痛苦，身体啊生病，那朋友又找不到路，一直定他罪，所以可见约伯真的痛苦至极。那到最后，你看以利户出现，他说针对约伯所讲的话，他讲什么他记录，他讲什么他回应他的话，他不是凭空想象，甚至定约伯的罪。很多的朋友定他的罪，又抓不住他到底错在哪个地方，所以约伯一直陷入在两难刀尖之间。那寻求神，神也不吭声，神也不说话，所以约伯呢真是痛苦。后来呢，以利户出现之后，就开始帮他解那个结在那个地方。好，今天呢36章讲到这个以利户最后一次讲了，包括明天讲的，这些都是最后一次讲。好，所以说以利户又接着说，就是他前面讲了嘛，现在又再接着讲，他讲的更加的深入，比那个三个朋友讲的太好，而且更加完整。但是当然不能跟神比啊，神后面从38章讲的就更完整了。神一出这个出声音，完全就改变过来，然后呢那些问题呢就迎刃而解。所以人最重要的是要遇见神，遇见神一句话你看到就改变过来。所以你看到约伯呢就俯伏认罪从苦尽甘来。好，那以利户这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呢？讲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人不可自义，人不可自义。第二个呢，要谦卑受教，要谦卑受教。第三个呢，要尊主为大，要尊主为大。这是这一章里面整个重点。他论述到神，他也为神讲话，所以以利户呢其实跟神走得很近哦，也认识神啊。不然约伯怎么会不说话呢？约伯前面人家讲没完他就开始讲了，因为他就觉得哇按耐不住。可是以利户已经讲到第四讲了，你看到吗？约伯没有讲话，约伯听进去，约伯呢是有料的人，他听进去代表说怎么样？他愿意降服，他听进去代表说他接受以利户的话。所以以利户真的是有料，而且认识神，而且跟神走得很近。那最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你看到后面38章，神出声的都没有责备以利户，就责备前面三个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以利户讲的是对的哦，以利户讲的是对，是当然不能跟神比，神是很深的，但是他也蛮有深度， 是比较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段从哪个地方呢？第一段从第一节到十六节，一到十六是第一段，一到十六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。预备，请。以利户又接着说，你再容我片时，我就指示你，因我还有话说。
为神说，
我要将
所知道从远处引来，
将公义
归给造我的主，我的言语真不虚谎，有知识全备与你同在。神有大能，并不藐视人，他的智慧极广甚广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他时常看顾义人，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要被高举。他们若被锁链捆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， 得受教训，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。他们若听从侍奉他，就必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；若不听从，就要被刀杀灭，无知无事而死。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愤怒，神捆绑他们，他们竟不求救，必在青年时死亡，与污秽人一样丧命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。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摆在你膝上的必满有肥甘。
好，这第一段来，所以你看到以利户又接着说，所以他今天讲第四次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包括明天的。他说：“约伯，约伯，请再容我片时，请等等我，再等我一下，我要把它讲完整，把它讲完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指示你，因为我还有话要为神说，把它画起来，为神说话。”这个约伯呢常常搞不清楚，但是以利户就把他的话听进去之后，就开始针对他在回答前面三百的话呢，他就开始把他回答。接下来呢，回答完之后他为神说话，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上帝，他介绍的清楚。好，他说：“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，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。”一开始开张名义，他就讲到我要将我所知道，就是我明白的，我的意见呢，从远处，从什么远处引来，代表说我很多东西是跟神祷告的，神透过异象异梦对我说话，我跟神走在一起，我神就把这样的远处的智慧知识当路给我，所以我现在呢把这些分享出去，让你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好，他讲什么呢？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。他说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。约伯的问题出在自我为义，这是很严重的情况，这也是大罪。我讲过，如果我们传福音最难传的不是拜很多的人，最难传的是自我为义的人。自我为义就是我很好，我很对，我没有任何需要，我什么都不欠缺， I'm fine， 这个就是自义的问题。自义呢很难传出去，因为我就是神嘛，我不需要神。请问信主会不会这种情况？也会吗？你看到耶稣的时代，耶稣骂的最凶就是自我唯一的法利赛人，不是吗？我什么都有了，我顺手照着，你看我的衣服啊，看到我盒子啊，看到我奉献多大，把十一奉献，把芹菜都奉献出去了。你看到我们多么敬虔。你看到那时候耶稣的时代有6000多位的法利赛人，但是他们却反对耶稣最凶的。自我唯一会反对神呢，自我会抵挡神呢，自我就是我就是神，虽然他没有这样讲，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，靠自己的善行来称义。 I'm fine， 我就是好的，我是对的。约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是好的，但是是神给你的义，不是你自己就活出这个三个很好的标准，活不出来的，是神给你的恩典，是神给你的能力，甚至给你的盼望，你才活出来。人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，人本性是良善，因为罪了侵入就扭曲就变恶了嘛。所以大卫说，我在母腹当中就有恶啊，我在母腹当中就有罪了，所以生出来就是罪人嘛，所以一直犯罪嘛。这个就是我们看见圣经讲的 到了新约，保罗、直接讲啊，我真是苦啊，神啊，救我这个屈死的身体啊，我知道有良善，我要去做啊，可是我做不出来啊，所以我俩在两难之间嘛。保罗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嘛，世人都，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不是不会犯罪，我们可能还会跌倒会犯罪，但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就能够胜过那个罪。那以前是胜不了，就是罪的奴隶了，以前只能当奴隶，现在靠着耶稣就胜过了这样的一个捆绑嘛。所以要不断的依靠谁啊？依靠加给我力量的那位神。所以那个力量的源头就是神，所以不要自义，这些义都是从神来的义，我自己一点义都没有。约伯看不到这些东西，我们要看清楚，我们也是需要，我们随时都需要神的义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义，没有神来的义我们根本活不出来。所以认知很重要，保罗认知了，所以罗马书他讲得很清楚，从第六章第七第八有没有都来讲怎么面对罪，就因为我们胜不了，所以透过我们的主就胜得了。所以这边说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，所以以利户在讲什么？我没有义，但神的义临到我，我今天把这个义，从神来的义，让我归义，让我活出义，让我能够成为义的义人，这些功劳都要归给神，就讲这个意思。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，我没有义可言，这些义都是从神来的义，所以我就因信就称义了，因为信靠他的义就能够胜过我的不义，所以一切的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。但是约伯在前面几章有讲到说，约伯之义，他说胜于神的义，有没有讲这句话？这很严重耶，我的义胜过神的义呢？请问是不是大罪？我的义胜过神，你这是很大的罪啊！神你胜不了我了，我比你更公义啊！哇，何等的骄傲！约伯怎么变成那样子？弟兄姐妹，约伯虽然没有讲说我是一个胜过神，但是他心里面是活出这样的样子，所以他一直在质疑当中。好，所以呢，现在第二节说，请啊，这个你在容我骗子，就我要替神说话，你要把他听完。好，他要为神说话，就第一个你要记得。不要把、这个公义归给自己，因为自义就看不到自己的盲点，要把义归给神，因为人需要神的公义，人活不出义，只有耶稣基督给我们义才能够真正的称义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，好，第四节，来，我的言语真不虚谎，有知识全备的与你什么同在，我讲的话不会虚谎的，不是凭空想象，我讲的是真的。好，接下来说，有一位知识全备的，就是上帝，他与你什么同在，现在也跟我同在，也跟三个朋友同在，因为两三个聚集他就在嘛，我们在论述什么神都知道，而且他是知识全备的神，他有各样各样的智慧，全备的智慧，他是这样的上帝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焦点转向神，我们真的很有限，我们明白的很有限，我们的知识有限，我们必须要转向这位神。好，接下来他开始讲了，介绍了我要为神说话嘛，到底神是怎么的神。来，第五节说，神有大能，把它画起来，我们的神是充满 power， 神的能力何等大，神是伟大的创造者，他是 Elohim， 他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他是创造所有万物的那一位啊，创造者，神有能力有大能。再来呢，并不什么藐视人，你看到吗？他对人是非常慈爱的，你看到他不藐视，就是他不轻视人，虽然我们有很多不义，很多的罪恶，但神却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！从第一个亚当到现在都是如此，神的慈爱没有收回，神的慈爱没有改变，他有大能，但是创造之后他没有远离人啊，他就在我们当中，这知识者就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五个人当中啊，他创造我们不说拍拍屁股就你们自己毁灭吧，他一样在我们当中，他的爱没有收回，他说他不藐视人，虽然人很多的不义，很多的罪孽，但神却不藐视人。但是三个朋友你看他一直在轻视约伯，有没有？ 人才会藐视人，人会藐视人，神不会藐视人，请记得这句话，神不会藐视你。神说我虽然很伟大 powerful， 但是我从来不轻视任何人，因为你是按神形象所造的，是尊贵，是荣耀。如果你常常会自卑自怜啊，老是舔伤的，看不起自己的，这句话肯定把它啃进去，吃进去，神不轻视我，神不藐视我。当你有得到这样的安慰的时候，你眼光改变了，你也不会轻视别人了。想轻视别人大概都很自卑的人了，很难接受自己嘛。你看这个父亲不能接受自己，老是定小孩，不是吗？因为我活不出来嘛，我过去没有这个嘛，所以我现在全部定在 下一代去了嘛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所以你就很容易愤怒吗？达不到我标准，请问你达了标准了没？因为你过去你老爸也是这样对你的，看不起你啊，为什么要考100分呢？怎么可以90而已呢？少一分打一下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是里面有自卑啊，上一代就这样子嘛，他 K 我就在 K 你嘛。根是什么？藐视。根就是藐视，就看不起自己嘛。那看不起自己，你会看得起谁啊？最受伤就是你隔壁的啊，最受伤就是你旁边的人嘛。那下一代孩子就摸着鼻子不敢撸。等他一长大之后又下去了，又他 K 下一代的零零孙都过来了。你看到吗？神有大能，并不什么藐视人，请记得，神不轻视你，不藐视人，因为你是神宝贝的孩子。神会管教，但是他的管教是爱，不是藐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他的智慧什么？甚广。好，你看他讲到他三个属性，他有大能，他不藐视人，他充满什么智慧？他的智慧多大？甚广。约伯，你有智慧吗？有啦，你还算聪明人，但聪明被聪明误，不是吗？我们常常都是在小聪明、啊、但神的智慧是甚广的。我们要认识这位神。还有三个朋友，你们也注意听，你们好像都有蛮有智慧，但是弄得你看到吗？讲到现在无话可谈了、啊。约伯也跟你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，弄得那么僵啊！你们不是充满智慧吗？哇，一个一个讲。讲了九回，你看搞到最后关系恶劣，因为都是人的什么智慧。你看他在讲这些东西，只有神才有全备的智慧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什么伸冤。好，他继续在论述这位神带有大能。再来，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，却为困苦人伸冤。困苦人就像约伯一样，你受到困苦了，遇到艰难的，但是神会为你伸冤。伸冤意思就为你主持公道了，你要按得住气，神一定会为你什么主持公道。所以你看到慢慢他的把对焦对焦在神，他要约伯学到什么功课？所以一直在论述到最后呢，焦点在什么？为什么你受到这样的艰难困苦？他开始解释困苦的缘由。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今天很多看起来蛮近前的属灵的基督徒，遇到挫折，遇到艰难，遇到疾病，遇到意外，遇到挫折，常常不晓为什么是我，这问题就是这样子啊，找不到答案的。为什么是我的家？为什么是我的孩子？为什么是我的财务？为什么是我的婚姻呢？我们总是找不到答案。但是你看以利户一直到最后对焦于这个地方，其实神有他的目的。困苦其实是从神而来，给约伯学什么的目的，大家要知道这个，所以我们读了就会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他说他会为困苦人伸冤，而且第七节他时常看顾什么义人，把义人圈起来。他时常看顾义人，这位神时常在看顾，包括你，神一直在看顾，包括你遇到艰难，神都在看。那个看是神的眼嘛，看顾是代表神的眼睛都在约伯你的身上，神一直在看着你，他永远没有说啊，我可以困起来，没有，他一直在看着你。 他一直在看顾义人，神一直在看顾我们，他的眼睛从来没有遮起来，睡觉去了没有，他说他看顾义人，而且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要被什么高举。只要我们靠着主称义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在基督里就成为义人，神的眼睛永远看顾你，请记得这件事，神不会忘记你。要说这个新来的比较好了，神就看顾那边的啊，老的就不忘记了，哇，然后弟弟生出来，那姐姐呢就忘记了。我们常常用人的眼光去看神哦，但神说不是，不管是老的、小的，全部都神都会什么看顾。神时常记得时常那两个字，就是 all the time， 神总是看着你，而且是顾着你，顾谁啊？义人。因为你神所生出来的义人，而且你看到吗？第一个字讲到我们心里面很大的安慰，他不藐视人。第二个呢，他看顾义人。第三个呢，他高举义人哦。你看到他说什么高举？使他们君王同坐什么宝座？神不仅看顾，神不仅看重，神也高举义人，如同什么君王啊，而且跟君王什么？同坐。什么叫君王？君王就是有权柄啊，君王可以统管整个国家嘛。感谢主，保罗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跟基督同坐王，直到什么永远嘛，不是吗？只要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新造人，我们身份改变了，我们是王子，我们不是乞丐了，这样到处奔 no no， 我们是君王，跟基督同坐什么宝座。所以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盖大印，你奉耶稣的名就是在使用我的万王之王的名字，谁可以用啊？王子可以用，公主可以用，而且跟他同坐王同坐宝座。请大家记得，神这样 高举我们，而且永远被什么高举，这个就是真理。所以不要老是自卑自怜，你就是公主王子，叫你奉主耶稣的名，哇，所有的天使耳朵就要张开来了，要注意听，包括魔鬼撒旦，因为你在奉主耶稣里面在说话，这是何等有权柄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继续看下去，这义人呢，不仅神看重，不仅神要高举，不仅神要给他全能。好，第八节说，他们若被什么锁链困住，被苦难的绳索缠住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过犯指示他们，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什么行动。这边讲到有两件事，请问我们信主之后还会不会跌倒啊？信主之后还会讲错话啊？信主之后会不会想错事啊？信主之后还不会犯罪啊？会哟，请大家记得。所以他讲这句话就代表什么呢？我们有时候又迷惑了，又跌了，然后呢，你看到吗？就会锁链就开始什么锁住了嘛。弟兄姐妹，苦难绳索就缠绕着我们，这代表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这位使我们称义的主。如果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之后，还过自己的生活，自己做主做王，就会再回到污秽之地，然后呢，魔鬼撒旦就很开心。又回来可以什么用锁链捆住我们，用苦难绳索什么缠住我们。那为什么有这个？那根是到底什么根？很简单，骄傲的行动。骄傲就是我做王啊，我做主啊，我大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啊，自我中心嘛，那就是骄傲的根嘛，不是吗？就朋友们，请记得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什么认定他。我们大概大事会来寻求神了，要结婚了啦，要嫁 A 还是嫁 B 啊？啊，买房了啦，到底买这个买那个呢？啊，要什么学什么啊？学科啊，拿那个还是这个了？ 那要去开刀了，到底要不要开不要开了，哎呀，大的投资要不要去还是不要去啊？我们大事都会寻求神，但神说一切事都不可依靠自己聪明。我们有没有先祷告，然后沉淀一下，等候一下，然后再交托给神，然后再往前走啊？还是都常常大珠大意，弄坏了再求神来收我的烂摊子？弟兄姐妹，开始要改变。那个根是什么？骄傲的行动，骄傲的行为，那个行动就是行为。什么事都我自己来，大事神办，小事我自己承办。这个恶习一定要改变过来。骄傲的行为会带给我们什么呢？会被锁链困住，会被什么苦难的绳索什么缠住。这不是从神来的。弟兄姐妹，魔鬼最喜欢骄傲的人，你只要骄傲，魔鬼手就可以跟你连接，你只要骄傲继续跟你连接，他的链子就拿出来了，再骄傲下去，捆起来绑起来，就失去自由了。骄傲的根是什么？自义。什么叫自义？我很好， I'm fine, very good,我不需要神。所以你没有讲这个，但你活着就是这样子啊，不是吗？对，骄傲的根就是自义嘛，我很好。用在圣经里面，用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常常我很属灵，会不会这样子？很属灵，外面看的都非常好，装的非常好，里面呢骄傲的不得了。他很小心哦，不能讲他哦，一讲他就。我们有没有这种特质？骄傲人，人不能说的，都装起来很好看，但是呢，稍微神讲两下，人讲两下就暴跳如雷，很会生气，溜溜的被鞭斗，有没有这个？他的根是这个。牧师不是骂人哦，而是告诉你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原来有这样子东西在里面的。要去对付的是这个，不然最苦的就是你啦，老是这么多的捆绑，老是又回来要做释放了，释放之后自由了，自由又自己贪玩了，然后没多久又回来了，更新你又在理了。嗯，因为他不愿意什么？不愿意谦卑。那个问题还是出这个，不是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他讲谁？他说义人呢？那个第八节是指义人哦。义人若被锁链困住，被苦难的绳索什么缠住，所以义人会不会再被绑住啊？会吗？所以我们的教会这么久都知道，其实也蛮多是这样，不是吗？进进出出嘛。为什么又这样子呢？因为他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，骄傲的行为。骄傲的行动就是骄傲的行为。好，但是感恩的是神，他说他看顾什么义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，他们做就是他们的行为，他们过犯就是他们犯错的地方，指示是告诉他们，叫他们知道到底错在哪个地方。好，到底有什么过犯，他什么罪恶，主要的根就是他们有骄傲的什么行为了。所以给魔鬼留了地步啊，魔鬼又拿链子啦，拿绳索来绑你了，又失去了自由了。问题出在什么？骄傲。所以神看不看顾义人啊？看顾，盼望我们把骄傲的根、哦、完全拔除啊！因为神施恩给谦卑人，阻挡什么骄傲的人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哇，约伯听到这个会不会不舒服啊？可是约伯没有吭声哦。好，接下去来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更妙了。来第十节，他也开通他们耳朵，得受什么教训？开通他耳朵 得到教训，吩咐他们离开什么罪孽，转回。上帝会不会让我们得自由、得释放？会啦，因为神的灵在哪边，我们就得什么自由。只要你谦卑，愿你认罪悔改，神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嘛，对不对？那罪恶的捆绑就出去啦， 所有的奴隶就完全被赶走了，我们就得自由。接下来他说，不仅如此，会开通他们耳朵，然后给他们教导，使他们离开什么罪孽，告诉他们错在哪里，不要再回来了，又被捆住了，又被绑住了，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老是在那边哇旷野绕啊，因为他学不会什么啊称义，学不会，然后只是骄傲不得了。所以你看到神就开始教教导他们，吩咐他们离开罪孽，从邪恶当中悔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是好的结果、哦、有没有人不好的结果？好，第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他们若听从侍奉他，就被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。第十二节，若不听从，然后呢就被刀杀灭，无知无事而死。所以一人神会救，神也会教，神也让他们知道错在哪里。但是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总是这么恩待，这么看顾，但是一人的反应就决定结果了。好，有两个反应，第一个就是听从，看到吗？若听从并且什么侍奉他，有八个祝福就来到，就八个字来，度日亨通，历年什么福乐，好不好？这个把它写起来，还是印，把它印大一点，贴在你们家上面，放大36倍还是更大就对了，把它编起来。度日什么亨通，再来呢历年福乐，好不好啊？
好，
要不要这个度日亨通啊？哇，代表什么呢？每个日子都是新生的，每个日子都是幸福的，度日亨通嘛。再来呢历年什么福乐，每一年呢有福有快乐，要不要这样过年啊？每一年就这样过年了、啊、好了，有姐妹，但是那个是你的选择，你们若听从，有没有看到这若听从，愿意听神讲的就听，神说了就改，这种人就有度日亨通历年福乐的应许。而且不仅如此，听了之后要去侍奉神，不要再侍奉马门，侍奉世界，侍奉自己的肚腹，要起来什么侍奉神。所以请记得，你已经在基督里受洗归向神，你的生命有圣灵的印记，耶稣宝血重价把你买回来，用宝血洗净你，洗了之后就是要用你，那个叫侍奉神。你的车很脏，你开到一个洗车场，哇，洗洗洗洗得很干净，请问你就是为了洗干净丢到洗车场吗？你洗车会把它放在只是地下室吗？洗完之后放在路边吗？你洗车的目的干嘛？用它，不是吗？神为什么用宝血洗你？洗完干嘛？亮着看，是吗？ No， 要用你，你要被他用，你要侍奉他。阿们。受洗不是目的，洗完干嘛？用你一生。需要说我在这里，请你使用我吧。这是最有智慧的人，不要老是我在这里使用他吧，老是说不要找我，不要找我，要写 I do， 我讲过好几次了。你的小组长看到你会啊，算了，不要找啊，看到这个啊，这个好，因为老师写什么，我愿意侍奉神吧。老师说啊，神啊，等一下啦，哦，我现在忙这个，我忙那个啊，神啊，等到我赚那个好了啊，神啊，我赚到多少，我买到什么，神啊，我结婚之后，我升职之后啊，神啊，我到中年之后啊，神啊，我退休之后，神啊，神啊，我要两脚一蹬的啦，趁着年轻还被神叫得动，就赶快侍奉神。阿们。真的，今天我还在，我就要侍奉神。若听从侍奉他，神说 八个字，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，好不好？这是你人生的座右铭，把它写下来。你愿意这样过日子吗？记得，我就是要备用，我要听，我就是听，我就是要侍奉神。神告诉我度日亨通，历年什么福乐。好，再来呢，他若不听的就是不顺服，就被什么刀烧啊杀灭，无知无识，就是无知中灭亡，死在刀下了。哇，这很可惜，有没有？ OK， 这就像我们、啊、看到出埃及记这些人，有没有出埃及了倒闭在旷野呢，很可怜，有没有？死在刀下了，死在旷野，因为他们只是我要得拯救就好了，我得福乐，根本不愿意侍奉主。问题出在这地方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接着十三节、十四节，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继续愤怒，被捆绑他们进步什么求救，必在青年时死亡，与污秽人一样。神又再讲一遍，那些人你看到吗？不仅是不义的人，他们不敬虔，就是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一直到累积神的愤怒，最后被捆绑，然后呢被捆绑的时候也不会求救，哇，只是死路一条。然后青年时就是年少时候就死亡，跟污秽人、一样丧命。污秽人、原文的意思是与那个妙计一样的结果，那个妙计特别讲难妙计、这个是跟他们污秽的结果，我们从千万不要走这样的路。好，接下来神借着困苦就把什么困苦人，趁他们受欺压，开动他们的耳朵。好，这个就是约伯，你要知道答案哦。约伯，你受了这么多苦，神都知道。约伯，请记得，神借着困苦就把什么困苦人，神借着苦难在救什么苦难的人。约伯，你过去呢都享受很好的日子，你从来没有经过苦难过。但是苦难也是神准许临到你身上，透过苦难来救拔苦难的人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趁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。约伯，你有没有听进去啊？神借着苦难来开通你的耳朵，神借着困苦来开通你的耳朵，神借着困苦，趁着他们受欺压，开通他们的耳朵，那个秤把它圈起来。原来哦，原来是神在造困苦，借着困苦，趁着困苦，那代表什么？困苦原来是一个良机啊，秤嘛，趁着，有没有想到这个字？趁着，我们趁着什么？我们赶快做什么事，不是这样子吗？趁着下雨，赶快什么？赶快播种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趁着做什么？我们赶快，因为时间到了嘛。原来神借着困苦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，开通人的耳朵。想看看你哪时候最想听人家的忠告？我很好的时候，我很有智慧的时候，我很满意的时候，哪时候你最想听啊？那时候你会最想学习啊，每一次讲到你就哇 point 笔记啊，那时候三更半夜会读经的、祷告啦，哇好喜欢哦，敬拜好享受啊，一直渴慕啊，那时候我告诉你都是你最低的时候，不是吗？最苦的时候，最艰难的时候，最小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是最谦卑了。神借着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因为他们很想什么听的了。那时候最不想听 I am somebody， 是不是？你凭什么讲我？我是牧师哎，你凭什么讲我？都来了，我服侍的，我吃的盐比你吃你的米多哎，就来了，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哎。但是神会知道你里面的骄傲的行动， 对不对？这就透过苦难，约伯，约伯，约伯，你里面有虫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骄傲的虫，躲在苹果里面看不到的，一切下去全部都出来了。神不是为了切，是为了抓住那个虫，骄傲致死。就透过什么？苦难，透过什么？艰难。神是对付这个虫啊，不是对付你这个人，是虫。骄傲的虫在当中，所以神为了要救拔约伯，直到困苦，其实是一种化妆的祝福，透过欺压开动他们的耳朵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句话一定要听进去。有时候我们读了不明白，哇，他为什么这么凄惨？神透过疾病，透过打击，到最后吃不下，然后骨瘦如柴，一步一步越来越重，有没有？就是让他们不要掉到坑里面。我们才刚读过吗？就帮助他们要看清楚神的爱是如此。好，接下来神也必引你出什么患难，必引的代表说这也是应许，离开患难进入什么宽阔不狭窄之地，就自由之地，摆在你席上必满有肥甘，让你享受满汉全席，哦，满桌的佳肴啊，就是诗篇23篇所讲一样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会有摆设宴席。神要我们丰丰富富，但是你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这个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人要谦卑啊，哦，人要谦卑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17到了这个21是第二段，17到21，预备，请。
当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，判断和刑罚抓住你，不可容忍愤怒触动你，使你不服责罚，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。你的呼求，或是你一切的势力，国有灵验，叫你不受患难吗？不要切慕黑夜，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，你要谨慎，不可看重罪孽，因你选择罪孽，过于选择苦难。
好，第二段你看到约伯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？就是神也透过三个朋友告诉约伯的盲点，但约伯一直在辩驳，有没有？好，神透过三个朋友一直在劝他，但是他听不进去。好，你看到吗？17节说但出现了那个字，有没有？但是英文有多一个14叫 now， but now 有没有这个出现？代表说什么？约伯现在，但是你现在满口有恶人批评的什么言语、论断和刑罚抓住你。约伯，你遇到了刑罚，遇到了困苦，神在做管教，但是你却充满了抱怨连连的话，你充满什么责怪连连的话，你怪神啊，到最后什么跟神求神啊，好像小朋友爸爸妈妈管教他丢啊，就不起来，赖着不吃饭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情况啊？有。其实神所爱的神必什么管教嘛？神爱不爱约伯啊？爱。神是要对付他的自义，对付他的骄傲，所以神出手管教嘛。OK， 但是约伯呢，被管教的时候却不明白，一直在怪罪神，有没有求死啊？有嘞。有没有怪神啊？有啊。有没有怪人啊？有。有没有抱怨呢？有嘛，抱怨连连嘛。这个就是约伯的情况。约伯的情况，心中充满了怨毒责备。好，接下来19节，他说要当心哦。你看到第18节 ，be careful。他说不可容忍愤怒什么触动你，因为约伯呢，神管教他，他愤怒满盈，他里面都是未爆弹，里面都是什么气压压，里面很多的愤怒。神其实要救约伯，对付他的骄傲跟自义嘛，可他就是抱怨连连，接下来呢，心中充满什么负面的情绪，很爱生气。你看到这个，他在讲说你的问题出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到神转教，你竟然还不晓得自己的问题出在哪边吗？神经告诉你，只要你谦卑，对付你骄傲的行动，必有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。但是你却不要，你一直愤怒，一直愤怒，一直怪罪神，怪罪人。好，接下来是你不服责罚，也不可因什么暑假大，这个暑假是那个暑金大的意思。 就偏行己路，不服就是他不服神的责罚。好，十九节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，果有灵验，叫你不受患难吗？约伯伯指出你，如果你有什么权势，你有什么钱财，你觉得透过祷告苦难就会过去吗？不会的，因为神其实在管教对付你的就是你依靠你自己，靠这个靠那个，不愿服在神的面前挣扎，这个就是神的管教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不要切慕黑夜，就是不要切慕黑暗来到，就是求死了。约伯你老是求死嘛，要跳楼跳海啊，你求死，就在众人本处被除灭的时候，他说你要谨慎，看到这字吗？你要谨慎，因为约伯都讲过这些话过嘛，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。他说要小心，不可看重罪孽，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，好不好？这个也是今天要背的重点。约伯，你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知道有两个路你要做选择了？两条路你要做判断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，请问你会看重罪孽，选择罪孽，或是选择苦难呢？我们的个性来讲，我们会选择什么？我们会选择走罪孽的道路，因为这条路是大路，去的人也多，不孤单，大家同居我也同居啊，大家试婚我也试婚啊，因为不孤单，干不起来呢。但是记得路的结果是尽头会怎么样？走向灭亡。但是苦难的路呢？如果你选择苦难呢，你自己受管教，要对付，走的又是窄门，走的又是什么窄路，去的人呢少，找到人也少，我一个。但是结果是走向活路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这篇信息很重要。当我被受管教的时候，你会选择苦难的路吗？还是选择罪恶的路啊？就是这两个结果。很多人不能被讲，一讲不见人了，退出群组，不见人逃到那边去了。人想管教他，不能管教。你们这个，所以一个小组换一个小组，一个教会换一个教会，有没有这个？最后想到啊，那我知道一个地方是天堂了，神学院。结果呢，被修得更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弟兄姐妹，遇到这些修剪的时候，管教的时候，你要谨慎。你看到这个字，你要有智慧，不要看重罪孽，过于选择苦难。苦难是好的，为了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走向一条度日亨通、历年福乐的日子，帮助我们不容易。约伯，你要听进去，这是神管教的原因。所以你看读到这边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人以利很有智慧，他把约伯所有的，他把他结论告诉他，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神，盼望你选择苦难的道路，最终目的让你能够度日亨通，苦尽甘来，而且历年福乐。但是你必须要选择什么？受苦的道路，让你耳朵开通，遇见神，然后被修剪长得更好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好，你看到这讲了，哦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来22到33，二二预备，请来。神行是有高大的能力，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？
谁派定他的道路呢？
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？
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。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，世人也从远处观看。神伟大，我们不能全知，他的年数不能测度。他吸取水点，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，云彩将雨落下，沛然降雨世人。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，和神行宫的雷声呢？ 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，他又遮覆海底，他用这些审判众民，且赐丰富的粮食，他以电光遮手，命闪电击中敌人，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，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。
好，这一段你看到又讲到神的伟大，然后你看到吗？他一开始讲说我要指示你，我要为神说话，有没有？一开始就讲这个嘛。好，所以他的焦点是在神，让约伯能够降服于神。好，接下来你最后一段你看到神行事有高大的什么能力，第五节说神有什么大能，神做事情是透过他的大能而执行的，而且完成的。所以为神呢行事大有能力，而且呢教导人，每一个人都要受他的教导。最会教导的是神，那我们有人说哇我要教导神，是神在教导我们。所以神透过艰难，透过苦难，开通我们耳朵，让我们有受教的心。神趁着这个什么艰难在教我们呢，约伯要听进去，不要白白受苦啊，不要白白生疮啊，不要白白什么有这么多的艰难，神趁这机会在教导你。愿神祝福弟兄姐妹都要了解，有时候我们现在遇到艰难，神趁机要再教导我们一些事。所以常常问说，神这件事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，不要老是一直抱怨怪罪神，为什么不是他是我，这样永远学不会。你要知道神借着这机会在教导我什么，就问多问题，神这件事要我学什么功课，你这样神就可以继续再引导我们。好，接下来谁派定他的道路，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呢？哦，其实是约伯自认比神有义嘛。二十四节说，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，就是人所歌颂的。他在提醒约伯说，约伯你不可忘记什么呢？神的恩典。你一直抱怨连连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在怨神怪人嘛，怪神怪人。约伯你记不记得啊，你曾经在第一章就讲过啊，我赐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赐身归回，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。请我讲几遍呢？讲到现在几遍呢？就一遍呢。我们到了三十六章呢，他只讲一遍赞美神。他在提醒他不要忘恩。圣经的教导们，赞美神是信徒所嘴唇结的果子。你早点赞美啦，你就不要熬熬熬那么久了，讲到三十六章来了。明白吗？而不仅要赞美，你要唱得比讲得好听。所以我们丰富教会一直在鼓励大家，越苦要越大声赞美，因为赞美在得胜之先。大困难大赞美，嘴唇结的果子就会来了，因为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嘛，你去抱怨下去嘛。所以来到三十六章嘛，如果每一章赞美了，可能祷告三章就结束了嘛，就苦尽甘来了。问题不是一直抱怨，一直抱怨，请记得生死在你口舌，口舌是撒种的意思，你要吃你所种的什么果子嘛。所以你攻杀都假杀都，就是你在种什么就会结什么果子嘛，不是吗？是。所以神在教书他说，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作为，伟大的作为。你要把焦点不在苦难，而是到了神过去对你的好，开始赞美他。我曾经有十个孩子，有美好的光阴过，我曾经被称伟大，在东方是至大的，我曾经在城门口是这样讲。你要开始回想神对你的恩情，想那个有的，数算神给你的恩典，开始什么歌颂歌颂歌颂，而且唱出来，马上就苦尽甘来。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，不是只是消极神在捡你啊，管你啊，神要让你知道，神要让你就是那个八个字，度日亨通，历年 福乐的基列基里，就是这八个字，一切都是为了这个。所以神要你转过来，开始赞美称他为大，而且呢歌颂神。你不要不要一直嗨啦，不要老是唱哀歌啊，开始怎么样歌颂赞美神。阿们，好不好？改变我们的习性，特别你的性格是老是这种闷型的，我今天讲过很多次，不要老是闷嘛，像气炸锅到最后砰哦，那里面愤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一个碰到那个砰啊，啊，那什么什么是我？其实里面早就开始改变，开始要歌颂神，把你的气归给魔鬼撒旦，把你的赞美归向神，改变过来。你看这个真的是以利户很有智慧哈，在引导约伯能够解开那个茧，解开那个绳索。好，接下来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，世人也从远处什么观看。在讲什么？约伯你看不到神，一直在求告神吗？神都不说话吗？神都不彰显他自己啊？其实神不是，神一直在看顾他，只是约伯看不到他，对不对？神一直看顾，只是约伯看不到，因为他一直看放大他的苦难，放大他的痛苦，他的哀声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都是这样的，主肉体人都这种特质。但是其他讲到以利户说他所行的万人都什么看见，世人也从远处什么观看，代表神是活的。怎么知道他是活的？你看不到神，他是看得到他的作为，万人都看见，说他做见证啊。那怎么看得到啊？接下来26节，神为大，我们不能全知，他的年数不能测度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伟大全知全能呢？他透过来，他透过吸取什么水点，再来呢28节，云彩将雨什么落下，再来呢然后神行宫的雷声，这是29节，再来呢30节，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周围，又遮盖什么海底，看到这吗？好，最后一个是32节，电光闪电击中敌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些讲到什么呢？这些都看得到的，水点、雨滴、雷声、亮光、海底，好，包括什么闪电。请问这有没有看到？万人有没有看到？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弟兄姐妹，原来神透过他所做的这些来彰显他是大能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神透过了这些我每一天都看得到的，在告诉你我在看顾你。 OK， 神是这样的上帝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神造的吗？那个水滴变成蒸汽，然后到云彩，后来什么下降变成雨水来滋润什么大地，是不是神透过这个来祝福大地？请问人如果不行神意，会不会神透过这个来刑罚大地啊，刑罚罪人啊？会吗？你看到人不听话，神透过雨水变成洪水，变成暴雨来淹没整个土地，有没有这个？一样的是神给的，只要听话就变成八个字，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。若不听话呢，挪亚的时代洪水就来了，不是吗？一样都是神造的，结果是不一样哦，一个是蒙福，一个是审判哦，看到这吗？一样的东西都是神给的，那结果不一样，是因为人的选择。约伯这样听清楚了没？这样明白神的作为了没？这是以利户的作为啊，那个他的对神的理解。好，最后来，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，就是宣扬他的作为，又向牲畜指明要起什么暴风，就是牲畜，连这个狗啊猫啊牲畜都知道神的作为了，神会什么让他察觉了，但是罪人却没有察觉，还在执迷不悟当中。好，他的 ending 好像放到32，明天我再更深的讲到这个。所以你看到36章是非常精彩的一章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神总是时常看顾义人，人是因为信耶稣而称义，不是靠行善行好而称义。所以我们时刻都需要这位耶稣帮助我们能够称义。第二件事情，神会管教我们，管教的时候千万不要哀声连连， 管教的目的，请记着八个字，要我们度日亨通，历年福乐。所以神爱我们的必管教，不要充满愤怒抱怨，里面呢都充满不服偏行己路。我知道神其实要我们过好日子了。最后神透过了万物在对我们说话，你看不到神，但是看到他的作为就知道神要祝福跟你跟我。我们再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一章三十六章非常丰富来感恩，你帮助我们都知道神的心。我们不管现在在什么样的困境，感谢主透过艰难，趁着艰难来开通我们的耳朵，透过艰难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更认识神，好不好？所有弟兄姐妹站起来，看直播的也站起来，把圣经合起来，我们开口来赞美他，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，我们开声来赞美神。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我们要开口在你面前来祷告，主，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好吗？开口来赞美他，来，开口，开口来赞美他，赞美他的好，赞美他的良善。我们嘴唇要结出那赞美的果子，哈利路亚，感谢的果子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
继续来赞美他，高举他的名，因为他。